一度的圣诞烛光晚会之夜我们有西北堂的弟兄姊妹有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和母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来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我想问一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没有哈，都是老朋友。我们也欢迎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今天晚上的程序是这样的。接下来呢是由英雪传道来做开场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呢是有一个诗歌敬拜的时间，两首诗歌。那下面就是由信息短讲《女人的后裔》，然后就是诗班献诗。最后呢是点烛，我们唱平安夜，由义牧师来祝祷，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现在开始请来听雪听的。
让我们低头祷告。创造天地的宇宙的神，主啊，我们虽为泥土，你却看重我们。你在2000年前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降世，受屈辱，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有恩典，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也感谢你在2025年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此时，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以感谢为祭来赞美你。愿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赞美和聚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再次欢迎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在今天晚上一起来到主的殿堂。我们在这里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一个不太寒冷的天气，我们也要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他最宝贵的礼物，也是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各位知道是什么礼物吗？对，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一起来庆祝弥赛亚的诞生，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救世主因为着我们而到了这世界上。这个宝贵的婴孩，他在未来，在现在，在过去，他给我们的影响是莫大深远的。除了我们的身体，除了我们的历史，也对我们的灵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就在这里一起来颂赞他。所以现在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用两首诗歌，将我们的荣耀，将我们最大的赞美都归于我们的至高真神。
基督，神宝贵儿子，荣耀君王，却谦卑降生，为爱我们，献上自己，恢复我们属天的身份。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你是丰盛盼望，你是救赎真光，以马内利，在我们里面，你的荣光照亮所有黑暗，荣耀归于至高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君同唱哈利路亚，求主今天降生于我里面。
再次起来。
耶稣基督，神宝贵儿子，荣耀君王，却谦卑降生，为爱我们献上自己，为不我们赎免的身份。以马内尔，与我们同在，你是丰盛盼望，你是救赎真光。以马内尔，在我们里面，你的荣光照亮所有黑暗。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君同唱哈利路亚，求主今天降生与我一合，荣耀归于直到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君同唱哈利路亚，求主今天降生与我的合。
把这里的同唱，
以马内尔与我们同在，你是丰盛盼望，你是救赎真光。以马内尔，在我们里面，你的荣光照亮所有黑暗，荣耀归于直到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天君同唱哈利路亚，求主今天降生与我的合。
天君，
天使天君同唱哈利路亚，天使天君同唱哈利路亚，祝今天降生与我的
阿们。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接下来用另外一首诗歌继续来颂赞我们的神，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救主耶稣基督在马槽降生。愿2000多年之后的我们，也能够一起与天使天兵齐声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的诚心来敬拜。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
那我再一次起来。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 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
在至高之处，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的荣耀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神今天降生在世上，为了就是拯救我们。让我们再一起来齐声敬拜。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愿世天与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
最大的荣耀归于神。
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我们再一次来颂赞。
哈利路亚，哈利。
请坐下。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是我们教会每年一度的烛光晚会之夜，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称颂、感恩、思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呢，有许多弟兄姊妹家里边布置的都很漂亮，很温馨，也很有创意。每家的门前院中树上，我看到都挂满了很多的灯光，很吸引人。商场里边也挤满了许多购物的人们，他们在积极的购买打折的商品。然而就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是否能够想象耶稣基督降生的情景吗？神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今天世界许多地方并不是都充满祥和的过节的气氛，有人在经历战争，有人逃亡成了难民，有人在经历自然灾害。即便在我们当中，有人经历身体的软弱，有人正在寻找工作，有人失去了亲人，有的人人际关系破裂。无论你我的境遇如何，耶稣基督降生的的确是一个大喜的消息，他给世人带来了盼望、平安和喜乐。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女人的后裔》这个题目。我们先读几段经文。好，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必吃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必吃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以赛亚书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其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接下来是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节至三十三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节至二十三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最后一节经文是加拉太书四章的四节至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揪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神的话语。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时代。神为什么要预备救恩呢？因为神知道他所创造的人会犯罪。神没有造一个木偶人，神造的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神希望他所造的人能够自由意志的选择来敬拜他，来服侍他。人类的始祖亚当起初是敬拜神，但是当他面对魔鬼的试探时，他选择了违背神的命令。他没有制止他的妻子夏娃摘分别善恶树这个摘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也没有制止夏娃吃那摘下来的果子，甚至他自己也从夏娃的手中接过那果子来吃了。亚当用神给他的自由意志犯了罪，因着这件事情，蛇、夏娃和亚当都收到了神的审判。蛇必须用肚子走路，且终身吃土；夏娃怀孕生产要多受苦楚；亚当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为了拯救犯罪的人类，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神学上，神学家称这节经文是原始的福音。从此神与魔鬼的交战就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属魔鬼的人一直在对抗属神的人。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降生，神一直在参与其中。属魔鬼的人就是那些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和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却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打败了魔鬼，除掉了人的罪，战胜了死亡，完成了神预备的救恩。神要用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人类， 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生下了耶稣。神在历史当中一直保守耶稣基督降生的过程，保证这个孩子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出生意味着神舍弃了天上的荣耀，进入了苦难的世界。耶稣的父母为了响应罗马政府人口普查的要求，从北方加利利的拿撒勒小镇骑着毛驴南下，来到了犹大的伯利恒。这时候正好遇到了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就生下了圣婴耶稣。可是伯利恒的客店住满了人，他们只好住在把耶稣放在这个客店的马槽里。玛利亚的洁净期一过，便带着圣婴耶稣去耶路撒冷圣殿把他献给主。这个时候蒙圣灵感动，进入圣殿的洗面老人抱着小耶稣，他称颂神说，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大约一个月之后，东方博士在伯利恒的一个小房子里找到了圣婴耶稣，献上了贵重的黄金、乳香和墨月。当时的希律王听说犹太人的王生在伯利恒，就非常的惧怕，他要命令他的手下杀死伯利恒及四境两岁以内所有的男婴。但是在天使的帮助下，约瑟带着玛利亚和圣婴耶稣立即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后才回到巴基斯坦。耶稣的身份直到他十二岁的时候随父母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才显露出来。耶稣的父母在回加利利的路上发现他的儿子耶稣没有跟着他们，就急切地回到耶路撒冷寻找耶稣，发现他在圣殿里边正在跟拉比说话。耶稣对他的父母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耶稣30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做的事，他说的话，令家乡的人和宗教领袖们困惑不解，并且遭到他们的嫉妒。约翰福音一再指出，耶稣做的事显出了神的荣耀，耶稣说的话显明神在他里面，神借着耶稣所做的事在说话，他与神原为一。当时没有人明白耶稣的话，他的门徒也是糊里糊涂的，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是圣灵降临以后，门徒才完全相信耶稣是主，是基督。圣经告诉我们，神把耶稣的生命，是神借着耶稣要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相信耶稣有永生。可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有许多人不信他，许多门徒听说耶稣不久就要上十字架被钉死，就离开了他。初代教会也出现了许多的异端，否认耶稣的神性。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边称那些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人，是敌基督。使徒约翰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些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他还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在教会历史的前几百年，有许多的异端出来攻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比方说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亚流主张只有圣父才是完全的神，圣子不是神，而圣子是圣父在创造万物之先造，这是亚流的观点。 那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留啊，他主张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互相分离的，也就是说基督具有双重的位格。在君士坦丁堡有一名修士，他的名字叫做欧迪奇啊，他的希腊文字也可以叫做尤提干。他主张基督的一性论，认为基督只有一个神性，因为他的人性被神性吸收了，好像一滴醋落入大海里一样，否定了基督的人性。当今的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歪曲神基督的神性。摩门教说基督不是由圣灵感孕，他承认亚当是神，他说耶稣是由亚当神受孕而生的。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出生前是一个灵，他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却说这些异端都在否定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神人两性的异端邪教，通常他都不接受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公元451年的甲克敦大公会议上，确立了耶稣基督的两性一个位格的正统教义，宣告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基督的位格当中联合在一起，不混合，不改变，不可分隔，也不可分离。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我今天晚上我想借这个场合，我想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朗诵恰克顿圣经这个信经，我们一起来，我们全体一致，同心合意，追随众教父，教导众世人，承认独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既是真实的神，也是真实的人，他既有理性的灵魂，也有血肉的身体。就神性而言，他在本质上与父神相同；就人性而言，他在本质上与我们一样，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就神性而言，他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就人性而言，他在这末世为我们及我们救恩的缘故，为其母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既相信也教导这唯一的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神，他具有神人二性，其两性不相混淆，不互干扰，不可切割，不能分离。两性的区别不以联合而消失，二性的特质全部保持并存留，二性连于一个位格之中，存于一个实体之内，并非分成两个位格，二是一位圣子，唯独为神所生，是圣道，为真神，是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众先知从起初所宣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亲自教导的，是使徒们所传递的。今天我们坚持基督的神人两性一位格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说，这是救赎的必要性。耶稣必须是真正的人，才能成为人类的代表，承担人类的罪孽，接受神的惩罚，完成救赎的工作。同时耶稣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神，他才能够有能力来完成救赎的工作。第二呢，就是耶稣是神与人的桥梁或中保。耶稣作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神，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中保，连接了神和人，使人能够与神和好。第三，这个意义就是他显明了神的大爱。耶稣的真人和真神性质显明了神对人类的爱，神为了拯救人类，竟然成为人，承担了人类的罪，这是神爱人的具最高的一个体现。耶稣有神人两性，他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榜样。耶稣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来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爱，如何来服侍他人。第五点，就是他讲到了，就是他是信徒复活的一个保证。 耶稣的真人和真神性质保证了他的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真正的神，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也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一个保证。第六点的意义就是他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媒介。耶稣的真人真神性质使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通过耶稣我们能够认识神，与神沟通，体验神的爱和恩典。那最后一点的意义就是他显明了神的计划。耶稣的真人和真神性质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要通过耶稣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恢复人与神的关系，实现神的救赎计划。所以说耶稣的降生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给犯罪的人带来了盼望、平安和喜乐。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不再是与神无关的人，不再站在神国之外，不再是一个流浪者，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也许你正在经历某些苦难，或许你在黑暗当中还在徘徊，看不到尽头，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进入这个世界时，他是进入了苦难，他来要和我们一起经历苦难，带领我们走出苦难，进到神应许的国度。最近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姊妹，因着弟兄姊妹的通信的祷告，从苦难中走出来，经历了神的慈爱，感谢主。有一位宣教士，他进到难民当中去访问，他向这些难民来传耶稣。宣教士说，耶稣在婴儿的时候就成了难民，有兵丁来抓他，他的父母不得不抛弃一切逃往埃及。然后宣教士分享耶稣的生平，当讲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宣教士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赤身裸体。他对那些难民说，所有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你们无家可归，你们不得不逃亡，你们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这一切你们别无选择，但是上帝是可以选择。他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但他依然选择来到这个世界。宣教士告诉那些难民说，耶稣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许多难民听了之后跪下来，举起双手嚎啕大哭。最后这位宣教士告诉他们说，耶稣是唯一一位可以理解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节中，在我们的圣诞故事当中，刚才我讲的这个例子是我们最常忽略的一个内容。上帝可以选择，但是他选择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受死。尽管我们可以降他的降临，布置成有天使相伴，有星月照明，但是这些布置都无法隐藏他降临的目的，就是他为我们受苦受死，给我们带来盼望、平安和喜乐。在耶稣降生那天晚上，在天空中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界的牧羊人见到圣婴耶稣之后，就成了第一批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无法与纪念耶稣的死分开的。圣经没有记载耶稣降生的准确的时间，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耶稣什么时间被钉十字架。若没有耶稣被钉十字架，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失去了意义。神的大爱借着他儿子的死向我们显明，圣经应许我们神的国度将要降临。耶稣说他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在神的国度里，耶稣基督将作王，信徒将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复活的信徒将不再生病，不再有悲伤，不再有死亡的事情发生，神将更新一切。因此在这个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里，最好的纪念不仅仅是享受节日的气氛，更是要传扬神的爱。 邀请你的朋友参加逐日崇拜，邀请你的朋友到你家中做客，帮助生活有需要的人，安慰心里受伤的人，为宣道士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让每一个你帮助的人知道耶稣的身份，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把他的爱给我们，要救赎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弟兄姊妹说话，求主来帮助我们。你是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境遇如何，我们要紧紧地跟随耶稣，传扬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尊崇
他主基督，
用欢喜来敬拜主，用喜乐歌声来到他面前，
向主欢呼称谢他，因他赐下爱子给世人。
路加福音记载这多年前由牧羊人传扬的好消息。
不要惧怕，我带给你们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这就是我们庆祝的原因，因神与我们同在，
在至高处荣耀归于神，
在
地
上
平安归于
他
所
喜悦
的人。
Thank you.
在天使和牧羊人出现之前，
在晨星和博士出现之前，
先知以赛亚预言那将来要的救主，
预备主的道路，
在旷野修直主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预备主的道路，
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并成为平原，
预备主的道路，
请来我久已盼望的耶稣，
预备
主的道路。
Jesus.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利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蒙神拣选要怀孕生子，就是应许的弥赛亚。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主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聪明才智的灵，是谋略和能力的灵，是充满神智慧和威严的灵。
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同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要牵引他们。
他名要称为奇妙、
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是生命，
这生命是世人的光，
他是真光，
兴起照耀，因真光已降临。
Thank you.
Thank you.
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平安和与他所喜悦，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阿门。